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五章和第六章。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功，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人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穆利、雅米、阿霞、雅金、索夏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葛顺、歌霞、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葛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歌霞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布伦、乌薛。歌霞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西西尼。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尼撒反、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雅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雅西、以利加拿、雅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五章和第六章。在第四章的结束，我们真的看见神所说的话真的应验了。亚伦摩西会合了，与以色列们的长老百姓们相聚了，他们真的相信神听见、神看见、神知道我们的苦情，神要带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瑕疵了。 但从第五章和第六章，你真的可以看见神借着环境的挫败，不断的提升摩西生命当中的信心、权柄、能力。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领受命定，领受了呼召，我们一步一步踏上呼召的时候，不要小看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挫败，你不要小看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和软弱。你要知道，这是神帮助我一步一步一步结出信心果子的肥料。你的每一个苦难都是神在浇灌我们的祝福营养液。怎么来看？第一节，摩西亚伦就去了，他们真的去找法老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跑去旷野守节，守节其实就是朝见神。当时百姓哪知道什么节期？不知道啊。但他们知道怎么在旷野里面去遇见神。其实这个呼召就非常的简单。法老就说，谁呀、啊？谁叫耶和华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容以色列人去。果然困难来了，不是只有拒绝而已，不是只有口头的拒绝，环境反而变得更严峻了。你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他们就说话说话，但埃及王说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叫百姓旷工？你们是要偷懒，你们是要偷懒，不能够再减少，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第九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他一定要捆绑属神的百姓。每一个人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出埃及记第五章的这段的过程。我想去敬拜神，信主真好，带给我喜乐，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了，我们的家人信主了，我们的关系恢复了，我好快乐，我好喜乐，我要来服侍神。但你就会发现，撒旦儿子要用的一件事情，就是利用你的工作，利用你的职场，甚至利用你周边的环境，各样的人际关系，加重加重加重，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撒旦的厉害的地方，就是让真实真理告诉你说那叫谎言，反而他的瑕疵，他的压制告诉你说你是偷懒的，你是没有价值的，你是一个欺骗的。他说这个叫事实，这就叫做颠倒。撒旦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你要知道，当你越呼求神的时候，神越要把我们从这世界的王争夺，甚至是要抢救过来。关键就是神在与我们同工，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知道我是一个愿意被抢救而脱离埃及的人。所以慢慢慢慢，这世界会给我们一个工作，更重的工作或是劳碌。很有可能世界的王让你promo啊，很有可能世界的王让你的工作的提升啊，世界的王可能就让你的经济在更增加啊。撒旦不也这样试探耶稣吗？你只要拜我，世上的荣华都可以给你啊。还记得耶稣说什么？当拜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五章，一个渴望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一个真基督徒的，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冲突和矛盾。如果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脱离世界、脱离埃及的苦，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挣扎，那你要好好的祷告说，主啊，我要重生，我要重生，我要完全脱离世界的辖制，我要脱离这个属地的捆绑。你会发现神会救你脱离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以色列的官长，他们可能原以为督工对我们辖制，哎呀，这是督工的问题，他们就跑去哀求法老，法老啊，不要这样对待我们。结果哪知真的逼迫他们的不是督工，是法老。法老又在说了，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都不可以少。他们才发觉，哎呀，倒大霉了，我们倒大霉了。这些官长不去寻求神的心意，刚刚还说感谢主神听见，感谢主神看见，感谢主神知道我们的苦行了。他们现在发生困难和难处，你看看这些人，他们去求谁？不是求神，他们去求法老。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渴望脱离，我们渴望得到神恩典和祝福， 我们知道神看见，神听见，神知道，但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回去找我们原来就熟悉的那些世上的王、世上的官长，甚至是法老，向他们求情，搞到最后才说，我真是倒霉，信主真倒霉，信耶稣真倒霉，信耶稣真难，我不信了，不信了。不仅这样，二十节、二十一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遇见了摩西、亚伦，就责备他们，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的面前有臭名，把刀递在他的手中杀我们。人还怪你了，你渴望带人信主，人家还怪你了，不是吗？很多基督徒不也这样吗？刚信主，真的像是那个种子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发芽得快，日头一晒，枯萎了。怪牧师啊，你讲的不准嘛，我祷告声也不听嘛，这个教会一大堆的问题嘛，教会也没帮助我嘛。刚来的时候觉得教会一切都好的无比，待了半年一年以后，觉得教会一无是处。摩西亚伦遇到困难了，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你就苦待这些百姓，奉你的名说话，你就苦待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我，你一点也没拯救。以色列的官长把祸患归咎给摩西，摩西就把这样的一个压力被责备归咎给神，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哎，神与摩西同在，神呼召摩西，神差遣摩西，神其实一开始就告诉摩西了，不会很顺利的，摩西忘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神的同在应该是凡事顺利啊，神的同在就是一切的难处解决啊。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同在是帮助我们拯救的开始，是要让我们看见困难重重呢？还有，神早就已经宣告这些事，埃及王不会容你们去的，我会攻击，我会杀他们的长子的。摩西全忘了，因为摩西现在眼睛全看着环境，你没有一点在拯救他们，使他们现在以色列人遭遇到一个更苦更重的苦待，其实正是神拯救的开始。因为神不借由这种方式的话，我告诉你，人不会逃离埃及的。埃及真好啊，埃及虽然奴仆，但吃的也不错啊，埃及虽然有压力啊，但是埃及总是有个安定的住处嘛。如果我们不彻彻底底的去厌恶这个埃及，厌恶这个法老，有个觉悟，你怎么会单一的专一的侍奉神，说神啊，你就是我唯一的热情？人不会的，埃及太有吸引力了，你一定要从你的生命里面去感谢，那你信主之后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那正是神在炼净的过程，神正在拯救的过程，神正在洁净分别为圣的过程，神正在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的过程。你要感谢主啊，为着这一切的难处和挑战，不是去找法老，不是去找官长，是去回头找神。神啊，我要相信你听见了，你看见了，你知道我们的难处。是的，我越顺服，我越相信，是困难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但我相信你的拯救开始了。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是服事的人，如果你现在是教会的小家长，或者是你教会的小组长，甚至是属灵领袖，不要惧怕人把他们生命当中的难处跟我们抱怨，你不要惧怕。摩西在这件事情他日后就学到了，他现在还不成熟，但他之后就成熟了。百姓只要埋怨批评摩西，就说，主啊，你都没有帮。今天我们服侍做牧羊人的，我们做小组长的，我们做领袖的，当百姓埋怨的时候，那是他们生命还不成熟，但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是把埋怨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百姓更认识神的心意。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得着，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感恩，神的拯救正在开始，感恩，神正在洁净，感恩祷告，相信神正在带领，感恩祷告，神正在要任凭埃及法老的心意，因为神要让我们的心更加柔软，更加卑微，更加的低伏，相信神的大能的拯救。你要不断的把神的应许去告诉他，你去看看第六章，神怎么安慰摩西，我们也要学会怎么去安慰我们所牧养的人。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看，你要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我一定会用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地。法老一定会说这句话的。神就开始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第四节到第六节，我要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听见了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神用什么方式来安慰摩西？用应许安慰摩西。用什么安慰摩西？用他的名安慰摩西，用神的保证安慰摩西。神没有对摩西说，哎呀，对了，你好可怜啊，是啦，你压力很大了，哎呀，我体谅你。你要去看看神怎么对摩西说话。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懂得对我们所牧养的小羊来说话。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孩子们抱怨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去教会不好玩，爸爸妈妈，我觉得去教会好累，我有相信神，我祷告，但是我考的还是不理想，我考试还是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爸爸妈妈，我不想信耶稣了，信耶稣根本没有得到祝福。孩子们，幼嫩的孩子们，幼嫩的羊群会跟我们抱怨的。你看看神怎么安慰摩西。这就是我们这些做领袖，做属灵父母的，做权柄的，我们怎么来去成全喂养帮助我们的小羊。神怎么说？神的应许。神怎么说？你要看见。神怎么说？勇敢的再继续对他们说话。所以你看，神重新在对摩西说的话没有打折扣，一模一样。当初怎么呼召摩西的话，现在再说一次，摩西你再去跟长老们再去说，我是耶和华，我要伸出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所以第八节第九节，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地，我要把你们带进去，我要把你们带进去。这就是神对摩西的安慰。安慰完之后，神还要求摩西继续再去讲，继续再去讲。今天我们很多做权柄的，我们做领袖的，甚至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没有智慧怎么去安抚安慰羊群的抱怨，我们不懂得去引导当弟兄姊妹们在肉体埋怨的时候，因为这真的遇到困难了嘛。我信主啊，你说祷告神就应允，神可以解决我的困难，困难更多。你祷告我们疾病可以得着医治，对，有些疾病得着医治，但又有更大的疾病在后面。领袖啊，你说的不对嘛。你要怎么有智慧的去帮助我们的羊群越过生命当中在环境的一个压制和受限，不断的去说出神的应许，不断的去说出神的属性，不断的去说出神的工作，这时候他们的眼才会被打开，去看见神的作为。不要害怕人的埋怨，你不要害怕儿女埋怨，你不要怕弟兄姊妹们一埋怨，好好好好好好，你就顺着人的心意去讲话了。神从来不妥协他的工作，神从来不会妥协让我们的压力软弱妥协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要求，神不妥协，神体恤，但神从不妥协。所以你可以祷告说，主给我智慧，怎么一直对我所牧养的人，我的儿女去说出你的应许，去说出你的大能，去说出你必要做的事。你是耶和华，你的大能，你的荣耀，你的能力，这个才会让人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这才会让人的那个里面的灵人刚强壮胆起来。一再的安慰，一再的体恤，甚至是顺着人的肉体情欲，你永远牧养不起来一个得胜的心腹，你也牧养不起来一个强壮的灵命。孩子在抱怨的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去解决，我们的儿女会失去他们的信仰。这就是撒旦的作为，这就是法老的作为。你们要信主吗？你们要追求神吗？你们要爱神吗？我要把更重的压力压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爱主吗？你们要侍奉吗？你们要奉献吗？我用经济危机临到你的身上。真的受苦了，真的钱没有了，真的有压力，真的有难处了。领袖们，爸爸妈妈们，辅导们， 牧者们、权柄们，照着神安慰摩西的方式，我们来引导他们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工作，我们会脱离。第九节，百姓不听啊，百姓不听，不肯听，不肯听。可是你看第十节，耶和华小谕摩西，你再去说，再去说，吼、哦！这摩西真的是压力了。你看十二十三，以色列都现在不听我的话了，我法老怎么会听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你看耶和华也没有惯着摩西亚伦，去到埃及王法老那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神也没有惯着摩西呀、啊，神的呼召没有妥协呀、啊，神的命定没有转变呢、啊。摩西觉得很为难，亚伦觉得很为难，神也要摩西长大，神也要摩西信心。一个领受命定的人，一个领受呼召的人，你要知道，你才刚开始从信心的功课才刚踏上一阶而已。而这个信心的功课，这个梯，这个楼梯，这个台阶，就是在所有一切难处的当中，不顺利的当中，你仍然说，主我顺服，主我顺服，你叫我讲我就真的去讲，胜过我里面的惧怕，胜过人家对我的责备，人家对我的埋怨，人家都已经都在埋怨我，批评我了，法老都在拒绝我了，神你还是叫我去，你就真的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没有别的路，就是主你说的，我相信，我愿意，我们就突破了，我们就胜过了。撒旦这个世界的王是要这样胜过的，这就是征战得胜的秘诀。跨过你的心思意念情感，跨过你的理性逻辑思考，相信神的话语，一去顺服，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胜过了。十四节到第二十节全部都是在讲家谱，这边都在讲家谱了哈。那为什么突然讲个家谱，就是要告诉我们摩西亚伦他们是从立位支派这样出来的。这个家谱其实并不完全啊，很有可能中间有几代是跳过去，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是这样来的。神很在乎生命的次序，所以你的呼召你的延续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突破和得胜，神对我们的呼召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恩高祝福也会临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立位一个向着神的顺服，回应神的呼召，他的儿女是蒙福的，一个一个是踏上去，踏上命定。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小小的顺服没什么，我一个小小的顺服，可能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后裔、我的儿女，他们也跟着我一起踏上了神呼召那个荣耀的命定的位分。不要小看顺服的力量。所以耶和华就说，我会领出来的，我会领出来的。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他真的去了，他真的去了，我能够怎么办呢？我能够说吗？我能够说吗？摩西就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法老，怎么肯听我呢？神说的很重要，权柄胜过你的口才。我们在想的就是，我该怎么说我才可以去说服他呢？神想的不是这样，神想的说，不是你怎么说，是你要说什么。最后一点，亲爱的家人，我要跟您说，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要说的合宜，说的有理，说的面面俱到，我才可以好像去帮助一个人。神从来不在乎这个，神不是在乎我们说的多完整，神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顺服去说。即使说出来都觉得他会信吗？他会听吗？他能接受吗？权柄对于权柄的顺服永远大过于我们的口才，大过于我们的人性的理解，大过于我们去对人的陪伴。对于神权柄的顺服永远大过这一切，这是得胜的秘诀，这是突破的秘诀。而这正是现在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属灵的领袖，属灵的父母，做爸爸妈妈的，做教师的，我们要看得懂神在做什么，我们才会脱离人本主义的安慰，人本主义的体贴。难怪我们牧养不起来一群刚强壮胆的心腹。以色列人现在不成熟，所以你看看神怎么使摩西亚伦成熟，神怎么使以色列民成熟。从第五章我们会一路看到整个出埃及记的最后四十章，我们会看见神怎么一步一步带领人成熟。所以神的命令从未妥协， 他体恤，他怜悯，他能够等待，但他的要求从来不妥协。所以祝福我们，也祝福线上的家人，勇敢的去顺服，因为你会发现顺服所带来的能力永远大过于人的能力。